哎，平安。我们感恩神又将我们聚集，一起来研读，来明白他的旨意，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你赐下这和好的信息，让我们看到约瑟他在与他兄弟们和好的这个场景，你要对我们所说的，无论是饶恕的功课，无论是认罪悔改的功课，无论是相信你的主权，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你怎样对约瑟以及雅各的全家说话，求你今天也怎样对我们说话。借着他们的故事，借着他们的生命，让我们相信你，在我们所经历的各种困难当中，仰望寻求你的面。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一开始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用回答，但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我们是否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这就是问题。我们是否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那这个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回答，对吗？每个人都会说是。我们都会认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但可能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问：神是如何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的呢？我能看见吗？我每一天的生活跟他有关吗？我是否能够确定他无时无刻的在保护我呢？那我如何去又去解释我生命当中所遭遇的那些困难、那些危险？和那些问题呢？当我不知道怎样面对我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通过雅各一家的故事，神的话给我们摆开两条的路，或者是两条法则。这两条法则是什么呢？一个是人会相信主权在我，这也是我们世人，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的一个法则，主权在我。我掌管我的生命，我掌管我的未来。那即便是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会去认为主权在我，我需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不断的去改变我目前的环境，我的生活才能变得更好。主权在我。那另外一种，当然就是相信主权在神。我虽然不知道我现在经历的这些苦难，我经历的这些问题，我虽然不明白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计划，但我相信神让我经历这些有他美好的计划，所以我就选择去回应神，我选择去相信他，我选择去仰望他。这是两个选择，一个是相信主权在我。一个相信主权在神，这个选择看似在理论上是很容易做的。但凡当基督徒多年之后，我们都会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但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活的？我们的行动有没有行的像是主权在神呢？还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存留，体现的都是主权在我？那这是这一段约瑟跟他的哥哥们和好的故事，去提醒我们的。上一次我们讲到约瑟哥哥们通过了约瑟的几个考验啊，首先是良心的考验，知道认为他们自己在约瑟的事上确实是犯罪得罪了神，他们也通过了嫉妒的考验。当再一次看到他们最小的弟弟便雅悯得到特殊待遇的时候，没有嫉妒和排挤他。那最终他们通过了爱心的考验。当他们陷入困境、陷入危难的时候，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便雅悯当做一个弃子就抛弃了。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甚至还挺身而出保护他，甚至愿意替他受罚。那这样的牺牲，是否会给他们带来灾祸呢？还是带来平安呢？那今天我们这一章的内容就要告诉我们，当然我们作为读者。我们好像有上帝的视角，我们已经知道约瑟是一定会认他们的，约瑟是一定会宽恕他们的，约瑟是一定会接纳他们的。 但是他的哥哥们不知道，他们还在胆战心惊地等待这个埃及法老最重用的大臣来给他们下最后的判决。而这一章就从一个判决转变成一个破碎的家庭，他的关系如何得到修复的。这个修复不是因为约瑟用了计谋让他的哥哥们露出了马脚，而是透过他的检验，他看出了他的哥哥们到底怎样在这些年是被神改变的。而哥哥们的变化让约瑟终于确定他可以向他们显露他的身份。这一次所有人都出去了，因为约瑟情不自禁让所有人离开他面前。那这所有的人其实主要是所有的埃及人。那这一次约瑟又独自地站在他的哥哥们面前。上一次约瑟单独地站在他哥哥们的面前是在37章，是在他要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导权在谁的手里？在哥哥们的手里。但现在主导权在谁的手里？在约瑟的手里。那他会怎么做呢？犹大说他愿意代替便雅悯牺牲，让约瑟重新想起了他的家，他的父亲。他原本，我们记得他给老大起名叫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忘记，他要忘记他父亲的全家。但神有更好的计划，他要让他通过犹大这样的一个为弟弟献身的动作想起他父亲的全家，见证神的恩典。在这个时候，如果我是约瑟，如果约瑟的性情跟我一样，那么我可能会想做什么呢？我可能会想，我要把所有他给我的羞辱，我要一并奉还回去。我要他对我所做的伤害，我要十倍的奉还回去。他当年怎样羞辱我，伤害我，我今天就要羞辱他们，伤害他们，我要加倍的奉还。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等了20年就在等这一天，我要向他们讨债。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它只会产生恐惧、愤怒、纷争。弟兄之间的仇恨无法化解，反而会制造新一轮的仇恨和报复。约瑟不一样，因为他知道神对他们家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一定要应验的，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做好准备，成为那个应许的载体，而且他们要让透过他们使万国都因着他们得福。这就包括埃及人，这也包括迦南人，这也包括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们要在这些人当中做见证。所以他就不可能跟世人一样来处理这个家庭的纠纷，他不可能像世人一样以报复的手段来去恢复他在家族当中的地位。而神的作为和改变，当他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他就情不自禁地回应。而当神在做事的时候，当神介入的时候，所带来的不会是仇恨，不会是纷争，不会是恼恨，神的介入会带来医治，会带来爱，会带来饶恕，会带来和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辨，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的关系产生破裂的时候，你如何知道神正在介入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当我们开始有争吵的时候，神是如何介入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呢？最重要的证据就是现在你有没有被你的仇恨掌控，还是现在你被神的爱、神的宽恕、和好来掌控。这时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顺服我自己的主权，还是在顺服神的主权。从37章开始，我们作为读者，我们就在等待约瑟被平反的那一天，我们等待公义的审判的那一天。 但公义的审判有没有来到？好像来了，又好像没来。他的哥哥们犯罪了，他们有没有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神的作为，就是让原本我们认为应当所受的公义的审判，化作在这一刻兄弟之间的相认与和好。这是神的作为。这在我们人看来好像无法理解，对他的哥哥们，他们更无法理解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个之前刁难他们的这个埃及的官长，现在告诉他们他是约瑟？他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难道又是他那个未卜先知的能力用来戏耍他们吗？还是说这个埃及的宰相他又要用这个能力让他们落入什么样的圈套，使他们成为他的奴隶吗？这个时候的约瑟，他的样貌已经完全超出他哥哥们的想象。想必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如果是小时候的玩伴，到长大了，都感觉有种很不现实的感觉。如果再去见他的时候，包括十年没见的，我们都会感觉你样子变了太多了，都不敢相认了。那更何况20年，更何况那个时候走的时候约瑟是17岁，现在已经是37岁。所以随着容貌和年龄的改变，让他们根本就无法相认。更甚的是，他完全剃除了他的毛发，穿着埃及贵族的衣服，这样的一番打扮之后更是难以相认，对不对？可能有的时候我太太她如果一旦化了妆之后，我都发现说，哎，我认不出她是谁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们怎么知道这个人他所说的他是约瑟？他们该怎样去相信呢？那很可能约瑟这个时候是用希伯来语跟他们说话的，不是在用埃及语，因为所有的人都离开他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翻译也不在了。而更重要的是，他直接道出了当初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去的这件事。除了他们兄弟十个，真的就只有约瑟才知道，这天底下只有他们11个人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才让他们逐渐的回归到现实当中。在这一幕的相认当中，我们看到约瑟先后3次的强调，对他来说这一切的经历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他生命的故事，甚至是整个神在雅各家的故事。他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这一切都是出于神。首先第5节，他安慰他哥哥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这里有两个关键的动词，这一句话有两个关键的动词，道出了约瑟对整个事件的一个认识。哪两个关键的动词呢？一个是哥哥们做的，一个是神做的。哥哥们做的动作是什么？卖。神做的动作是什么？拆。哥哥们把约瑟卖到埃及，但约瑟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是神把他拆到埃及。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不同的眼光来去看待同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来去看待同样的事情。是上帝的差遣而不是兄弟的贩卖，在这件事上对约瑟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意图当时为的是20两银子，20两银子。但神的意图是为了20两银子吗？不是。神的意图是要让约瑟成为埃及的臣宰，掌控当时天下粮食的来源，从而拯救他们一家。如果我们有约瑟那样的眼光，能够看待我们之间相处的处境， 尤其是我们所经历的苦难、经历的不公平、经历的挑战，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所经历的是否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他恩典的出口？我现在所经历的是否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他恩典的出口？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可能讲道啊，或者说讲主日学，那有很多弟兄姐妹就问我，说我的中文的能力，我的中文的水平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出国很早，我12岁出国，那么你的中文仍然可以去讲得好，然后仍然可以使用这些的词藻？那这个每一次弟兄姐妹问我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12岁出国时候的经历。我那个时候出国是到了英国，当时在英国没有华人的，很少有华人，所以在学校呢，整个学校只有另外一个是华裔的面孔，而且呢，我根本不想跟那个人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无论上课下课，他都是自己一个人，没有人跟他打交道的，他就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被孤立的，我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而且后来我发现，因为那个当时我们要考试嘛，然后如果你报这个报的这个科目，你可以有自己选择。当时我就看到那个表上，哎，有考中文，这个我会，这个我拿手，所以我就报考中文。结果全校还有另外一个人报考中文，就是他。我们在同一间屋，然后呢，写读这些都自己做。结果听的时候，我听我的磁带，他听他的磁带。我的磁带是国语的，他的磁带是什么？广东话的。所以我就知道，我根本不可能跟他成为朋友，因为我们语言都不通。那个时候，因为语言的不通，我当时去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真的我只会说 yes, no, 我还会说什么？还会说一句话 ，I don't know。我就会说这三句。哦，对了，还有另外一句是 Where is WC？ 有人知道什么叫 WC 吗？啊，厕所。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时候学英文的时候都说叫 WC， 人家根本就不这样叫的，但人家也勉强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我就会这四句话，这个尤其是最后这一句话很重要，对不对？那我没有办法拥有这个能力，而且在学校的时候就会被受人欺负，因为语言不通。我当时就很痛苦，有一次在学校被一个我们当时这个一个校霸，然后呢在上课的时候就被打了，然后我就哭了，哭得很惨。结果呢，那个校霸没有被惩罚，反而老师过来问我要不要换班，就是他拿那个人没有办法，所以他就问我要不要换班。所以我受到了很多的欺压，我受到了很多不公平。我说这个地方太糟糕了，我要回去，我想家，我要回国，我要回到我朋友那里去，我不喜欢这里。但是这不现实，所以我想家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当时从中国过来的时候带了一批书，里面有什么初中啊、高中的语文啊、地理啊、历史啊这些课本，然后还有这个四大名著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然后这西游记这些。然后我就想家的时候我就看这些书。所以我所有的中文的造诣都是那些年被压迫的情况下，我那个时候中文才锻炼出来的。所以如果你要问我，那杨传道，你是不是还想，如果再能活一遍，再经历一遍，你愿不愿意同样经历这样的压迫，同样被受欺负？我肯定会跟你说不愿意。但是我是否能够从这个经历当中看到神的恩典，看到这是神在多年之前就能够让一个看似非常痛苦的经历成为我的祝福，甚至我可以去祝福别人呢？这是可以的。那个经历是不好的，但那个经历透过神的恩典的转化所带来的作用可以是好的。 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成为了今天的这个样子，是因为那一段痛苦的经历。当然这是后知后觉的，对不对？我在当时经历的时候，我根本想不到说神有一天会用我去做一个中文堂、国语堂的传道人，这个我是想不到的。我不知道神在预备这个东西。对于约瑟来说也是，可能也是后知后觉的，在这一些他哥哥们的罪恶后面，在他们所制造的这种混乱的局面当中，神的恩典要怎样凸显出来呢？神的恩典和怜悯恰恰是借着哥哥们的这些恶行所带出来的一个恩典，所带出来的一个祝福，这是非常令人诧异的。所以他在第七到第八节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那在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存留余种。存留余种。那这里的余种跟后裔也是同一个词啊，后裔，存留后裔。存留后裔在世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旧约的概念。约瑟把他们家视为在世界的人口当中幸存的一群渔民。那这在旧约其他的地方有没有？有的。比如说在洪水的时代，当全人类被灭绝，但有一家存留下来了，谁？挪亚。挪亚就成为了神拣选的渔种，或者是渔民。那当时全地没有敬畏耶和华的，但有一家被选召出来，就是亚伯拉罕，他承载了神的应许和祝福，所以他也是神的渔民。当他祷告的时候，神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而那个时候因为他的祷告，罗德就得以逃生，他也可以被看作是神所存留的渔种或者是渔民。渔种这个概念所代表的是希望。如果雅各他们一家无法生存，这不仅仅是这一个家族的毁灭的问题，而是对于神来说，是整个人类的大家族，他们都将在最终死去，而没有办法获得救恩的盼望。为什么？因为救恩是要从雅各家来的，救恩是要从雅各的这个血脉而来的，弥赛亚要从他们家而来。所以约瑟他的作为，他拯救的不单单只是当时的世界免于饥饿，更是拯救的是神的应许，要差派弥赛亚对万民的拯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种过地啊，尤其是遇到干旱的时候，农民呢都会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存下来一些粮食，即便在饿的都揭不开锅的时候，没有粮食可以做饭的时候，他们都会存下来一些粮食。为什么？因为来年他们要把这些粮食种到地里，所以他们宁可吃树皮，宁可吃其他什么样的东西，观音土什么的，他们也要存留下一些余种。这就是渔民的概念，是至为宝贵的，因为这个余种代表了他的未来的可能性。有余种我才有未来，我没有了这个余种，我现在把它吃了，我就等于吃掉了自己的未来。所以借着约瑟拯救了雅各一家，他们就好像余粮一样，一个余种一样被保存了下来。在饥荒的时代，神用他奇特的恩典要拯救全世界。那现在呢，确定了对方的身份了，他就是约瑟，就是我们卖到埃及去那个约瑟，现在成为了埃及二把手。这是哥哥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场景。如果之前他们还认为自己有过错、有犯罪，他们会恐惧的话，现在他们的罪就站在他们的面前， 而且摇身一变成了当朝的宰相，掌握生杀的大权，而且还掌握他们粮食的命脉。除了埃及，别的地方没有粮，他们无路可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约瑟要尽他一切的可能来试图安慰他的哥哥们。他与他们相认，不是为了要追讨他们的罪，向他们复仇的。所以他重复地指出，他之所以到这里来，他现在看见了，他现在认识到了，是上帝的差遣，让我们所有人得以存活。这不是他有多厉害，不是约瑟有多伟大，不是他多有能力，他多强，而是要神使用他成就今天的救赎。当约瑟的兄弟们将约瑟卖到埃及的时候，他们那个邪恶的计划已经被上帝拯救生命的那个更伟大、更完全、更美好的目的完全遮盖了。神的计划就像他之前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所应许的那样，是要让他们得迦南地为业，并在其中生养众多，使他们的子孙多如星辰，繁如沙粒。这是神的看顾和护理，这是神的主权。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眼光，看到我们的苦难，看到我们现在的处境在将来能够被神所使用？我们是否相信他的旨意是不可拦阻的，他的主权是可以让我们一个困境能够变成他人的祝福？约瑟20年在外的漂泊，说明了神的旨意是不可拦阻的。约瑟是一个受害者，他年轻的时候虽然可能有些口无遮拦，随意把他做的梦说给他哥哥听，引来他哥哥们的嫉妒，甚至想要杀害他。而他之后被卖到埃及，被人冤枉，下在监里，即便他没有做错什么，他完全可以去抱怨，可以去质问神，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些？而在这个之后的过程当中，他也神奇地被升到高位，也是因为从神而来的梦，给法老的梦，给九正和善长的梦。这对他说，他没有被神抛弃，神恰恰使用了哥哥们的恶意，在饥荒的时候要借着约瑟的手拯救他们一家。他们从之前的兄弟相残，现在变成兄弟相认，这是一个美好的画面。那我们今天可能还有疑问，神这样眷顾应许之家，眷顾约瑟，是因为神拣选他们，所以他们有特殊的待遇。神今天仍然眷顾我们吗？好像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并没有看到上帝的手在引导啊，我没有做过什么神奇的梦，让我知道我的未来会是怎样的。我怎么知道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呢？其实我们必须要承认，有的时候我们的目光真的很短浅。我们目光的短浅是在于我们的局限性，我们没有可能正在经历生命当中的困难的时候能够跳脱出来去看到它的全貌，这是我们的短视。有一句话叫当局者迷，怎么样，旁观者清。当我在经历这个病痛的时候，我只能是当局者，我没有办法做到旁观者。当我在经历这一个家庭的破裂和困难的时候，我只能是当局者，我没有办法做旁观者。我想对于约瑟来说，当他经历被卖到埃及，经历被祖母的诬陷，经历被九正的遗忘的时候，他很可能也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的旨意将如何保守和指引他的。因为这一切看似都是很自然发生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介入的，而且又是无法改变的结局，他的性命就完全在那个波提法的手中，他是个奴隶，他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改变他任何的现状。但这让我们想到，在新约当中，耶稣却对我们说，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就连我的头发神都数过了，所以我今天的头发多与少全部都是他的旨意。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惧怕。当我们作为当局者的时候，我们容易迷茫，而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什么？我们最需要的是对神的信靠，而这种信靠是出于对神的认识。在我平常辅导的工作当中的时候，面对前路一片迷茫的一些人，或者正在经历患难痛苦的一些人，我经常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问他说，你的神到底有多大？你的神到底有多大？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神的信靠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在你的眼里，如果在我的眼里，他只是一个有求必应的观世音菩萨，或者说他就是一个圣诞老人，那么如果有一天他没有回应你的祷告，他没有答应你的请求，如果事情不是按照你想象的路径发展，你就会抛弃他，因为他不能为你服务，所以他一无是处。那么请问在这个关系当中，谁是那个做主的？肯定不是神，是我，对吗？如果你认为他只是某种看不见的能量，或者说一种超越物质的存在，却不能影响人的生活，那请问你信的这个神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对神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在最关键的时候怎样信靠他。如果你的神够大，如果你相信他能够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的神够大，他就能让你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有大喜乐。如果你的神够大，当你为罪痛苦悔改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如果你的神够大，你生命当中一切的决定和主权，你都会把它交给他。在各种样的环境当中，你能够依赖他，仰赖他，因为他能够保全你的性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对神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对他的信靠。如果你相信你的神是全能的，你就会求助于他；如果你相信你的神是全善的，你就会求助于他；如果你相信你的神是全知的，你会求助于他。但只有你相信他是这些，他拥有这些的能力，你才会去信靠他，要不然你会去求拜别的神。注意，不是你不相信这位神，你就不相信任何神了，不是的，是你会用一切其他的方法来去解决你的问题。如果我认为钱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那我就会去拜金钱这位神。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因为我就相信金钱是那个全能的，我就会相信钱是万能的，即便它不是万能的，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如果我相信权力是那个万能的，我就不会去拜神，我会去拜那个权力，因为他能解决我一切的痛苦。如果我认为我的关系能够解决我一切的痛苦，我就会去拜我的关系，我会抓住我的配偶或者我的孩子或者我的父母，让他们解决我一切的问题。所以你不拜这位神，不等于你什么神都不拜，你会去拜其他的神，让那些的东西去解决我们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是陷入到最终。因为我知道酒精可以让我忘掉这一切，所以我就去拜酒精这位神。我知道毒品，我知道吸食这些东西可以让我忘掉这一切，可以让我免受痛苦，我就去拜这些神。你不拜真神的话，你不是什么神都不拜，你一定会去拜假神， 你一定会求助于某些其他的东西，帮你脱离你现在的困境和痛苦。你的神是不是够大？约瑟所信的神够大，所以当他的被哥哥们欺压的时候，当在做奴隶当中经历诬告的时候，他知道是神保护了他的性命。约瑟的神够大，他知道他不仅这位神能够在迦南地掌控一切，还能将他的主权遍布到埃及，甚至是整个天下。即使是七年的饥荒，也被他所使用，让约瑟知道好提前做准备。约瑟的神够大，不仅通过这次的饥荒让他位居高位，而且通过这次的饥荒让他与分别20年的家人能够团聚。约瑟的神够大，在这次毁天灭地的灾难当中，倒成为了应许之家可以保留余种的恩典。他的神，他所信的神，他所仰赖的神，大到可以掌管生死，可以掌管王权，可以掌管历史的兴替。那今天的问题，他所信的神，是不是也是我们所信的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什么样的眼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感受神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有没有看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如果看到了，我们就会有约瑟一样的心胸。即使哥哥们对他下此毒手，他依然可以原谅他们。如果我们的神够大，我们也能够拥有约瑟一样的信心，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都不出在神的计划之外。如果我们的神够大，我们就能够拥有约瑟一样的忍耐，把我们所经历的逆境和苦难看作是神的装备和差遣。这不是为他的哥哥们的作为开脱，他们确实犯罪了，罪就应该有罪的追究的责任和重罚。但是约瑟在这里讲的是那个终极的主权是掌握在神的手里的，无论他们怎么样做，最终的结果就会像神所预定的那样发生。这就给我们足够的空间去饶恕，去和好，能够给他哥哥们足够的空间来认罪，来悔改。约瑟没有当作他哥哥们什么都没有做过，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在与他们相认的时候还提醒他们，我就是那个你们卖到埃及的约瑟。我们是要被提醒我们的罪，但我们同时要被提醒的是，我们的罪永远不会大过神的主权。任何人的罪都不可能大过神的主权。而在表达了他被卖到埃及是出于神的旨意之后，约瑟再一次把焦点放在现在他们要处理的事情上。他关注的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他家人的安危，因为他知道只是过了2年的饥荒，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所以真正能够让雅各一家得救的，不是他们一次一次的来涤粮，对不对？那他这样一次一次的来涤粮，至少还要来5次，而是他们全部都搬到埃及来，让他好奉养他们。而透过犹大之前所透露的一些信息，他肯定知道在失去他，现在又将面临失去便雅悯的父亲雅各，他的心情，他的状态，他的身心灵的健康都是每况愈下的，很可能不久于人世。而这个时候，约瑟的优先身份就不再是埃及的宰相了，而是雅各家族的一员。他要求哥哥们快点把他的父亲接过来，如果他们留在迦南地是断不能存活的，如果他们到这里来，他会供应他们一切所需用的，会把歌山这块肥沃的土地安排给他们放牧。在这一幕当中，我们看到约瑟饶恕了他的哥哥们，而他的哥哥们也有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 带来了真实的饶恕，而真实的饶恕又带来了真实的和好，这是这一段的顺序。而同样，因为神的恩典，当法老和臣仆得知约瑟的兄弟们来了，不是排斥，因为他们原本是排斥这些希伯来人的，他们排斥那些来迦南地来的人的，就像之前约瑟说的，那些从迦南地来的，他们一定是奸细，一定是探子来打探我们虚实的，他们一直是有这个防范的心的。非我族裔，其心必异。那么，但是我们却看到法老跟他的臣仆他们的反应，当听到这些希伯来人的到来，不是猜忌，而是欢迎。这也让我们看到是神在掌管这一切。法老要求约瑟为他的弟兄们所做的，要比约瑟自己的安排甚至更加的详细，更加的丰富。他要他们把垛子放在牲口上，又带车辆回去，把他们的孩子、妻子、父亲全部都接来，甚至呢还嘱咐他们说，不要吝惜你的家具，因为埃及地有足够的美物能够帮助你们重建你们的家庭。而这个时候，约瑟很有戏剧性的重新给了他们一人一套衣服。为什么说有戏剧性？因为上一次他们见面，约瑟被他们扒了衣服，而这一次他们的见面，约瑟给他们做了一套衣服。这就是他的和好，这就是他的诚意，这就是他的宽恕。而同样的，给便雅悯的要比其他人多好几倍，那又吩咐他们在路上不可相争。那很多人认为这段他说不可相争是怕哥哥们会去抢便雅悯的银子，对不对？抢他的这个衣服，抢他的东西。但我认为呢，有另外一个场景，他们这次回去要向父亲去说约瑟还活着，那势必需要解释当年染了血的彩衣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有没有道理？他们必须要去解释当年染了血的彩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完了。他们所有之前的阴谋，所有之前的欺骗，所有之前所做的坏事，全部都要向父亲去坦诚。那我们可以想象，在路上，吕便会说，你们赶快跟父亲去坦诚，当年这个事情我是一点错没有，对不对？你们想要杀他，我还劝阻，我还试图营救这个童子，所以肯定不能是我向其父亲认这个错。那犹大会说什么呢？犹大会说，虽然卖约瑟是我的主意，但你看现在神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那我的这个建议保全了他的性命，也保全了我们的性命，那肯定不是我去跟父亲去说嘛，对不对？那这时候轮到西面，西面会说什么？我刚刚在牢里待了一年呢，你们都不想来救我，你们还想让我去跟父亲坦诚，就一个一个的推卸责任，可以理解吗？所以回去的路上肯定会引来这样的一种纷争。当初杀他是你说的，不对，是你说的。那这样的一种纷争，如果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他们耽误了路上的行程，去接父亲晚了，这就不好了。所以约瑟的意思是怕他们到底为当初卖约瑟是谁的错而引起争论，而耽误了行程，所以不要争论，不要去纠结，坦诚向父亲去说就好。而兄弟们回到父亲雅各的身边，跟他公布了这个消息，说儿子约瑟还活着。那这个时候而且还做了埃及的宰相，那这个时候对雅各来说这实在是太突然了。经文说他心里冰凉，有别的翻译是说他心灰意冷，变得麻木了。麻木什么？是因为这十个兄弟总是在骗他嘛，而且骗了20年，都已经骗成习惯了。当然他也理解，因为他也是骗别人的，所以骗子对骗子是不可能互相相信的，是不可能信任的。而这一次他们真的说了实话，之前他们跟他说了谎话他相信了， 现在跟他们说实话的时候，雅各再也不敢相信了。因为第一，20年之久，他都确信约瑟已经死了，他没有任何理由再相信他还活着，还做了埃及的宰相。另外呢，还说要把他和他全家接到埃及去居住，照顾他们全家，躲避饥荒。这样的好消息接踵而至，让人太感觉不能接受，不真实。死人怎么能变活呢？一个已死的人他怎么能活了呢？我儿子已经死了，怎么可能从死里复活呢？而对他来说，他所敬畏的神是能够让死人复活的神，只不过不是在约瑟的这件事上，将来他会让死人真的从死里复活。但是当他看到约瑟打发来的车辆之后，他也没有办法解释眼前的这一切，就只能接受约瑟还活着的事实。当他回过神来，经文描述说他自己心里就苏醒了，这又是一个死里复活的词，他自己好像从死里复活了一样，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于是他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在这一天当中，雅各从极度的悲伤，因着神的恩典和大能，转变成为极大的喜乐和盼望。在他年老的时候，仍然能够与他的儿子相聚，仿佛这儿子是从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约瑟跟他哥哥们的故事，我们能够看到约瑟之所以能够原谅他的哥哥们，能够与他们和好，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改变，更是因为他明白这是神的作为。我们看到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因为约瑟相信神的主权，他明白神正在用他所经历的这些痛苦来完成他的救赎的计划。神回应了雅各在上一章那看似绝望的祷告。雅各祷告什么？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但岂不知他们要送回来的弟兄不仅仅是西缅，还有约瑟。神不仅仅是整件事件的编剧，还是导演，他让整个的事件一步一步的按照他对以色列的先祖所应许的来发展。他们之后在埃及的滞留奠定了他们将来成为大国的基础，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透过约瑟，透过之后以色列民在埃及的成就来展开。神在约瑟的故事当中已经开始了拯救世界的下一个阶段。正如箴言第十九章所说的，人心多有计谋，没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相信神的主权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至关重要，无论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无论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我们的苦难当中。如果我们想要能够走下去，在病痛当中走下去，在关系的破裂当中走下去，在罪的后果当中走下去，我们都需要认识并明白神的主权。最后讲一个故事，我们就结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全家去一个瀑布去游玩，在那个瀑布顶端有一个人造的一个凉亭，然后那个凉亭很特别，是在水中的。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个石头上面呢，它有一个石桌，然后有一个石墩，你就可以在那个上面野餐。然后呢，你吃完了，你转头你就能够进到水里去玩啊。但那个水还是蛮深的，差不多有至少有两米的这样的一个深的地方，至少有两米多。那当时呢，我坐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救生圈上，我忘记多少岁，七八岁可能，坐在一个很大的救生圈上。然后呢，我的父亲就在我旁边，然后就在坐在那个石墩上嘛，然后跟朋友啊在聊天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在那个救生圈上在那边滑。结果呢，因为我比较小，然后那个救生圈我说我很大，所以中间那个洞呢也很大。于是呢， 我的这个身体当时一不小心，因为也滑嘛，所以就折叠了，然后就下去了。然后突然呢，在水面上就只剩下救生圈了，我就不在了。那从我的这个角度呢，我一下去的时候，我是很慌张的，我又不会游泳，然后我什么都感觉我什么都做不了。但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信念，我也不知道这个信念从哪来的，说我的父亲一定会救我。就在我很恐惧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办法想，眼前我连闭眼都不会了，我就只是看着眼前一片的这个水，然后我就一个念头，我说我的父亲会救我。然后突然之间，我就看到有一只手在水里面乱摸，然后我就伸出我的手，然后他就抓到我的胳膊，然后把我提上来。那我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人生的面临的处境当中，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境，好像我们沉在水里，好像我们不知所措，好像不知道我们现在下面该干什么，我们该如何自救，或者我们没有能力自救。但在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念，他会救你。这是你的信心，这是神的主权所带给我们的信心。你就张开你的手，等候他的救赎。愿神祝福他的话语。